兄姐妹们平安。前段时间我们从先知书读了不少关于以色列被掳70年的预言，您是否想过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因为国家罪恶满盈，神所预言的审判临到百姓，被掳到巴比伦，在被掳之地他们是否继续来敬拜耶和华呢？是否仍然可以在外邦人之地经历神呢？今天的经文将带我们来探讨但以理的经历，从立志到蒙恩。他在被掳之地竟然逆流而上，立足在宫中，成为上帝的代言人。他跨越重重困难，在外邦人中为神做见证。从但以理一个人的立志和蒙恩，影响了他身边同样沦为俘虏的3位同伴，因此开启了这4位少年在异乡的奇迹之旅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，主题是从立志到蒙恩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但以理书第一章1-2节，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，收入他神的庙里，放在他神的库中。这是犹大第一次被掳，后来巴比伦王把约雅敬放回犹大，使犹大成为巴比伦的藩属国。犹大国一共经历了3次的被掳，每一次巴比伦都带走一批人以及他们的财宝，每一次都特别提到圣殿。第一次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记载的被掳，国中最优秀的人才都被掳走了，包括领导阶层的精英、能上战场的勇士以及能做事的技术人员。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犹大无力叛乱。最后一次被掳，就连平民百姓也被掳走，所剩无几。除了人，巴比伦也把圣殿的器皿带回去，放在巴比伦的神庙，象征巴比伦的神征服了以色列的神。因他们认为这是巴比伦神明的功劳，但实际上是耶和华把犹大王和圣殿的几分器皿交付于他，主权仍在耶和华手中。第3-4节，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，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，知识聪明具备，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。此乃古代常见之举，征服者为确保藩属国的效忠，常把藩属国的宗室带走为人质，为国效力。这些年轻人原本出生在以色列中的王室和贵胄家族，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，有高等的教育与文化，有着大好前程，可突然之间却变成了俘虏，被掳去他乡，前途迷茫，就如看不透摸不着的一片黑暗。抵达陌生的巴比伦之后，没想到竟然收到突如其来的指令，宣布当中有人被选上，瞬间从俘虏变成了宫殿里的实习生。为了同化他们，不但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，还给他们王子一般的待遇。第5节，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，养他们3年，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从被掳的俘虏变为侍立在王前的臣仆，如此的待遇和转机似乎又再次给他们点燃了希望，重见光明，似乎又可以在异国他乡过上了好日子。此时他们是否会被眼前的荣誉蒙蔽了双眼，为了生存而入乡随俗，委曲求全，而忘记自己的过去，丢弃自己的神，在巴比伦的宫殿中做个称职的太监，混吃混喝也算能过上好日子吗？又或者他们在经历了水火的熬炼，仍然能在巴比伦为神而活，向外邦人见证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呢？他们是否能够在巴比伦的熏陶和各种诱惑中持守耶和华的律法，又或是迷失于其中，丧失了神百姓的尊贵身份呢？ 我们来看第六到第七节，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，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称但以理为伯提撒撒，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，称米沙利为米沙，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，给他们改为巴比伦的名字，是为了方便宫里日常的运作，也为了同化，因为新名字代表了他们在巴比伦的新身份，好让他们能够忘记过去的家乡背景和宗教，并展示巴比伦在他们生命中的主权。原来这新名字都与巴比伦偶像有关，不但为了同化以色列人效忠巴比伦，也为了同化他们一起来膜拜巴比伦的偶像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原本的希伯来名字以及巴比伦的新名字。但以理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，而新名字伯提撒撒意思是巴比伦神 Bel 的珍藏和宝藏。Belshazzar 里的 Bel 是巴比伦神的名字。哈拉尼亚是神已眷顾，而新名字沙德拉的意思可能是伟大的文士。有学者认为此名字与巴比伦的太阳神有关，意思是太阳神的光照。米沙利的意思是有谁像神，而新名字米沙的意思可能是王的客人。米沙利 Michelle 名字中最后的 EL 是以色列神的称呼， Melsa 中的 Shak 是巴比伦女神 Shasha， 他们以巴比伦女神的 Shak 取代了 EL， 从 Michelle 变成了 Masha。 亚撒利亚是耶和华已帮助，而新名字亚伯尼哥意思是尼波的朋友或仆人。尼波是巴比伦众神当中的火神，也有学者认为是指路西弗 Lucifer。 这四个巴比伦名字都与巴比伦众神有关。 Bel 是巴比伦众神之首 Bel Bel， 再来是太阳神、地神以及火神。即便太监长给他们取了新名字，以巴比伦的神名来称呼他们，但却无法抹煞他们内心属耶和华子民的身份。对于改名字一事，他们没有反抗，但是但以理对于饮食的供应却有所坚持。第八节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此时的但以理只是一个大约14岁的少年人，却能够挺身而出，立志在饮食上分别为圣。他出生于约西亚王的年代，童年时经历了约西亚王的复兴与阵亡，也听见了先知耶利米的教导，所以从小应该就熟读律法，谨记律法书的教诲。他明白巴比伦王的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食物，而且处理过程也违反摩西律法的规条，所以他立志要遵守神的律法，不愿意与偶像有任何的关联，也不愿因食物玷污了自己。他听从先知的教诲，降服于巴比伦，但他绝不违反神的律法。当巴比伦的指令与神的命令有冲突，他坚持以神的律法为优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知道吗？但以理此举动可等同于抗旨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身为一名俘虏，却能蒙王的恩宠，赐给他们王自己的膳食和王所饮的酒，他竟敢不领情，还说这些饮食会玷污自己。试想想，一般人为了活命已经顾不得玷污与否、洁净与否，但是但以理却一心想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宁愿得罪人也不玷污自己。他没有为苟且偷生而妥协，而是勇敢地挺身而出，向太监长提出请求。另一方面，但以理的态度非常诚恳谦和，他没有觉得自己比巴比伦人高一等而藐视他们，反而是恭恭敬敬地请求太监长允许他不玷污自己。但以理此心志神看见了。第九节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。但以理从立志到蒙恩，因为他立志，神 就赐恩给他。若不是为了神，人的执念往往只把自己推进火坑里。唯有为了神而坚持的执念，必有神亲自看顾，有神介入并恩赐给我们，帮助我们。第十节，太监长对但以理说，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，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与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，怎么好呢？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。虽然太监长很愿意帮助但以理，但他自己也必须向王交差，若有任何失误，他也性命不保。但以理能够理解太监长的处境，他没有强人所难，也没有因自己的坚持和执着害别人丢脑袋。他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第十一到十三节，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的委办说，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。但以理明白太监长的担忧和顾虑，若王看见他们憔悴瘦弱，王必怪罪于太监长照顾不周；若他们状态良好，不差于其他用王膳的少年人，那么太监长就大可放心。所以他请求十天的时间来试试他们，只给他们素菜和白水。因此，十四到十六节，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，试看他们十天。过了十天，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，于是委派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，给他们素菜吃。因为他们坚持神的法则，神就为他们开了无人能关的门，因此在外邦人之地经历了神迹，出淤泥而不染。无论是在腐败的以色列王室，或是在黑暗的巴比伦宫殿，他们仍然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敬虔生活。十七节，这四个少年人，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。他们不但有从神而来在人前的恩宠，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聪明。特别提到四人当中的但以理有超自然的恩赐，能够明白并解释意象和异梦。十八到二十一节，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，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。王与他们谈论，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，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是的，从立志到蒙恩，神还赐给他们智慧聪明。当巴比伦王与他们四人对话时，发现他们凸显而出，就连巴比伦国内的人才也没有一人能比得上他们。当巴比伦王拷问他们，发现他们的聪明智慧远超于整个巴比伦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，不是略胜一筹，而是胜过十倍。这四位少年走出了一条信心之路，从但以理一人的立志带动了身边的同伴，一起活出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接下来的章节，我们也将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跨越挑战，胜过环境和恶人而来的抵挡，依靠神把每一次的危机化为转机。这一路确实有神陪伴，有神保护，有神赐恩给他们，使他们不是苟延残喘，而是为神做盐做光，在拜偶像的异乡彰显耶和华的大能，高举耶和华的名字。阿们。二十一节，到塞鲁士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这里特别提到但以理侍立在朝中的服饰，横跨巴比伦王朝以及波斯王朝。塞鲁士王就是波斯王古列，塞鲁士王元年就是主前538年。那一年，以色列的第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。那时但以理已经90几岁了， 这70年的期间，但以理从年少被掳，就见证了国破家亡以及圣殿的被毁，晚年又目睹了巴比伦城的倾覆，被波斯帝国取代，并亲眼看见神的应许成就在眼前。如先知的预言，古列王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。是的，这一章我们看到但以理从立志到蒙恩，在异乡活出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与他的同伴一起为神做盐做光，来彰显耶和华的大能，高举耶和华的名字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渴望能够为这世代为主而活，成为圣洁尊贵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就像但以理一样，从立志到蒙恩，得着人前的恩宠，也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聪明，好让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为主做盐做光，来彰显耶和华的大能，来高举耶和华的名字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